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刚才我们从宏观上讲了中国人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的核心原因，那从微观上来看，我觉得这现象的原因呢，是中国人经常无法区分人与人的边界，也无法确定个人存在于世界的价值。在前面家人边界那一章，我们讲了区分边界的重要性，这里我想说的是，抢劫横行本质跟边界区分不清楚也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会肆无忌惮地抢劫陌生人呢？其实核心原因太简单，是因为我连自己家人都抢，对吧？经常我们讲段子是吧，你有什么牛逼是吧，我牛逼起来连自己都打，对不对？我还不敢打你了，对吧？我连自己都打，我连自己家人都敢抢，我敢抢我的亲爹亲儿子亲老公亲老婆都不眨眼，对吧？我抢一个陌生人，对不对？这不是分分钟的，对吧？所以这个抢劫其实我们中国都是由亲及疏来进行抢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家庭相爱相杀啊，这么一个现象啊，也就反映出你在你家人面前啊，那我们又说为什么抢劫财产权不眨眼呢？是因为你连人权都没有，对吧？啊，绝大多数的父母把子女当成他的从属物，绝大多数甚至子女也把父母当成他的从属物啊，所以你不过就是家人的奴隶罢了啊，践踏一波你的人权啊，带带节奏啊，也是太正常了。无论是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对吧？而且把婚姻啊，经常简化为天价彩礼啊，要求子女每个月要寄钱啊，包括子女也会肆无忌惮干涉父母，将父母成年后寄钱也视作是理所当然啊，包括要给我解决房子、解决车，对吧？这都是理所当然。然后呢，也干涉父母啊生小孩啊，不允许父母再婚离婚了，对生活的这种干涉啊不要太多，所以。连自己的至亲如果都抢的是理直气壮，那侵犯陌生人更是家常便饭了。就像刚才大家听过的大叔讲的，这就叫不抢就是傻子，对吧？大家争先恐后来抢的这种感觉，颇有一种阿 Q 时代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气概啊。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小尼姑啊，阿 Q 想摸他，对吧？啊，小尼姑不让摸，他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当年刘少奇举着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我受宪法保护。红壁小将的情绪就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对不对啊？别人能揍你，我为什么不能揍呢？对吧？就对刘少奇啊一顿乱揍。所以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强调的，人和人的清晰边界，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在内，能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首先还不取决于外人，而是取决于他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能不能认可。如果这些人都不能尊重你的人权，不能认可你对自己人生的支配权利，还谈何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保护呢？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分清楚家人的边界，也不知道尊重人权为何物。举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遇到的例子，就是家暴。大家也知道，在西方国家发生家暴啊，一般情况就老公打老婆，老爸打儿子啊，打小孩，任何受害方都可以立刻打电话叫警察啊，警察就会立刻赶到，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而且呢，这个举证责任往往并不在受害方，往往警察到达现场发现女方如果有伤痕，就会立刻逮捕男方，而且男方就得去找律师啊，就要上千，要招非常多的这个保释金啊，才能保释。而且释放之后呢，法官也会给女方保护令，而且保护令呢也是要求这个丈夫啊，即便回家也不能再对妻子发出威胁，而且这完全取决你老婆的，你老婆只要再一告，就会再度被抓啊，无条件的这种禁止令啊，甚至禁止你回家，禁止你给妻子打电话，联系他都不允许，所以将你和这个家庭彻底隔离开来。而且在此期间，如果对方没有收入，你还要给对方支付抚养费。就西方国家对这个家庭边界保护是非常清楚的，而在中国大陆， 我们大家太知道了，很多有可能孩子都生活在一个家暴的环境中，家庭有吵架肢体冲突，警察根本就不会理会，经常以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吧，就抹过去了啊。即便要管呢，也觉得这应该是你们居委会七大姑八大姨要管的，是吧，不要浪费宝贵的警力资源啊，最多以教育和调解劝说为主。从这点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把人当人呢，中国人也不说不把人当人吧，但是一旦对方是你的老爸或者老公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其实至少在他眼中就不能算人了。中国甚至我们经常讲的叫婚内强奸都不算强奸，对吧，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摁在床上强奸了，警察来，男的只要一句是吧，我是他老公，我是他男朋友，就解决了，很少有人会管。甚至很多骗子人贩子当街把女人掳走的啊，如果有人上前啊要救人的时候，往往这些骗子的官员伎俩都是说啊，我是他男朋友啊，我是他老公，然后有时候可能再来两句这个他搞破鞋，对不对，他跟那个男的睡了，给我戴绿帽子，是吧，这时候大家可能不仅不会帮那个女的了，是吧，还拍手称快啊，让那男的赶紧把那个女的揍一顿或者把他抓走啊。这在中国这样的案件都是屡见不鲜。当时我们啊，这个因为日常生活中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都已经被改编成电视剧了啊。有一播出的电视剧叫做《心理罪》，和一个刘涛主演的叫《下一站婚姻》中就有这样的桥段。为了查清招聘公司的骗局，唐优伪装成急于找工作的一个待业女青年去卧底。卧底过程一切顺利，但是在返回路上，唐优就被假冒其丈夫和婆婆的犯罪嫌疑人当街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强行带走。虽然唐优一直强调自己并不认识对方，但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绑架者的一家之言，对于出轨女性搞破鞋的偏见都发泄在唐优身上。唐优的自我辩解被群众的叫好声所淹没啊，甚至他的反抗都被路人当作是不良妇女的一个无耻行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人只要你是老公老婆，那在就可以随意处置啊。大家也可以去秒拍微博上搜一下，当街打小三，直播抓奸的多如牛毛，光天化日把女的扒光进行殴打，根本就没有拦着。我相信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很多观众也会觉得，哎，这不就是对的吗？对吧？与我的三观是完全相符啊。这种情况啊，在欧美是不会出现的啊，哪怕人家真的是搞了破鞋啊，那也是道德问题。你也无权对他人的人身自由生命权啊进行侵犯。首先一警察会立即将你抓起来，路人当然也会出面制止，这都是欧美人的第一反应。但中国人显然是不这么看，对方如果一旦跟你是亲属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那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肆意践踏你的人权啊，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很多女权主义者呢呼吁反家暴，我个人对认为呢，他们对于家暴这个问题的看法呢还不够深刻。其实本质家暴的问题并不是大男子主义，本质是中国人对人权生命权本身就缺乏尊重。如果一个人呢连生命权都不尊重，你更不可能指望他去尊重财产。十个人九个半中国人啊，我们再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呢往往呢也不会把财产彼此之间分得很清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案例，有一对父母年纪大的无法贷款买房，所以用女儿的名义来买，父亲出了一半房款作为首付啊，还款呢也是父母的名字，房子也是由父母住，准备在这个房子养老了。但是因为房产证上写的是女儿的名字啊，爸爸就要求那个女儿给他写一个借条，这个就让女儿感觉到很难受。因为他的本质想法是这个房子应该是他的，他父母的钱呢本质就是他的，他甚至感觉父母侵犯了他的财产权。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逼问大家如何让父母给自己出首付的，他甚至都已经对这个父母产生一种怨恨之情了啊，这已经不仅仅是不舒服了，已经有恨了。大家问为什么呢，是不是你父母伤害了你，对你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说没有，我父母呢而且对我还不错，给了我首付的钱，但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恨他们呢，因为他们晚给了两年， 导致我本来能住100平方米的大房子，现在只能住60平方米的小窝了。我很恨他们。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父母白送钱给你交首付，因为送晚了2年，你都想把他干掉。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对彼此之间的生命和财产权没有任何尊重。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很荒唐，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有时在中国真的是现实。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中国对个人权利的认识，对人权的尊重程度，甚至可能与一些非洲的野蛮部落也不成多让。通过这一章的讲解，我们大家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本质原因还是我们这个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淡漠。而首当其冲去践踏这些权利的，往往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因此我们这一档节目呢，始终提倡一个观点，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他的生命财产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人任何社会舆论可以践踏。什么时候中国能实现这一点，中国就能成为一个像欧美一样文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穷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富人，富人也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中国也将成为一个致富的乐土，富强的国家。好，谢谢大家。